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对于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有一些简单的分享。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是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分段，这一个分段是帮助我们能够去建立顺从神训诲的生活，以至于能够学习敬畏神而建立敬拜的生活。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箴言书的信息。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在前一课中曾经与您分享过，它是提到智慧在我们生活中的辅助。然而您在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中，您一定可以常常读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儿。可见在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它最重要的是对做神儿子们的提醒。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这里说儿子，是不是姊妹们就不在这样的范围内呢？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儿子，不论是弟兄也好，不论是姊妹也好，都是神的儿子。那么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既然是给做儿子们的提醒，当然不但是给弟兄的，也是给姊妹们的。因此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应当从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来学习建立一个顺服的态度，建立一个敬拜的生活。在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中，我们也可以按着这一些章数来分成九个段落，平均每一章就是一个段落。而在每一章每一个段落中，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一节非常突出的经文，而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透过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分段中，在这一章的经文中，可以来了解它的信息启示。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起来进入 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九个分段。第一，就是箴言书第一章，它的要节就是打开箴言书第一章的这一把钥匙，就是在第七节。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节经文我们在前一次的课程中曾经与您分享过，那么透过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箴言书的第一章就是知识的开端，而箴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可以说是箴言书的引言，或者它是箴言书的目的，而从第七节开始才算是正式的进入箴言书的内容。在这个箴言书进入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个知识是对神的一种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它不只是在理性上的认识，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因此从人来看神，人必须敬畏神，敬畏神是人的本分，也是神的启示。人如果不晓得敬畏神，他就不能说他是认识神的人。因此箴言书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就开始了我们与神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更可以说敬畏耶和华就建立了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基础。整个箴言书来说就是要使我们去敬畏神，而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它的地位来看，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就是一把钥匙把箴言书打开。然而在第七节中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因为后面一句话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接下来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上一课中我们曾经提醒过，第一章到第九章是教导敬畏和听从，所以我们立刻可以看见箴言书开宗明义要我们敬畏，要我们听从。这就是箴言书的一个重要的开头。从箴言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就一直帮助我们了解如何的去顺服，并且也透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顺服与不顺服它的后果，以及神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所给我们的话语，第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很显然，这是一个拟人化的文笔。智慧就是神，智慧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呼喊我们，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呼召我们离开愚顽，离开亵慢，离开愚昧，离开恨恶知识的光景，而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因此箴言书一直就是教导我们要注意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分段，请看箴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箴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智慧 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当然，从平行句的结构，您可以知道，善人的道，义人的路，就是同样的意义。智慧必使我们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这边不只是讲到一个动作，而且也讲到一个静态。智慧它要使一个属于神的人能够建立敬畏顺服的态度生活。而顺服神最重要的不只是在心灵里面顺服神，更是要在生活中能够行得出来，能够守得住。这就是箴言书第二章所给我们一把钥匙，能够打开箴言书第二章。所以请注意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因此一个愿意领受，愿意存记，愿意专心求这样的人，智慧就能够使这样的人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接下来请看第三章，请看第三章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节经文是第三章的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生活行为中都要认定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活中会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会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理性，会有我们自己的好恶感，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抉择。但是第三章第六节说，一切的事情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指到我们行路的方向，我们行路的方向若是需要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依靠人，不是去依靠世界的方法和原则，而是要去依靠神。后面一句话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指引，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引导的意思，而是使一个弯弯曲曲的能够变直。它原来的意思是使一个崎岖不平的能够变得平顺。因此一个人他如果愿意把他一切的事情都依靠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神的话，他若是有了一些错误，有了一些不顺利，有了一些曲折，神会替他，会帮助他把这些曲折弄直，把这些崎岖的弄平。因此在第三章是特别提到方向的问题。请看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六节，四章二十六节当然也是打开第四章的一把钥匙。二十六节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中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神绝不替我们工作，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依靠神，但是却不能忘记我们的本分。所以在四章二十六节要我们小心我们的脚步，所以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倒不是说你要拿着锄头拿着圆锹去修你常常走的那条路，而是指着在你的生活中要小心你落脚的地方。如果你做一个决定，你要了解到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你要知道你这个决定是不是离开了圣经的真理，要小心我们 在神面前所走的脚步。这是箴言第四章，请再看箴言第五章第三节。箴言第五章第三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第五章是讲到醉，醉常常是很甜蜜的，好像蜂蜜一样。倒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吃蜂蜜，这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所有的蜂蜜都不可以吃。在这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注意，提醒我们那些我们觉得很顺心的事情，那些我们觉得很畅快的事情，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要思想这些让我们心里畅快，让我们感觉到舒服的事情，不一定是从神而来。因此在第七节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有时候神的话语会让我们扎心，有时候神的话语它会让我们觉得难受，而这些却往往会把我们带进生命之路。但是却有一些谄媚的话，讨好的话，这些不合真理的话语，虽然使我们心里畅快，使我们听得顺耳，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些话会把我们带进灭亡的道路。这是第五章的提醒。请看第六章。第六章，请看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箴言书。在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是给做儿子们的一些提醒，因此这里所说的就是儿子们必须注意到父亲他所憎恶的是什么。一个儿子如果不知道他的父亲所不喜欢的是什么事情，这位做儿子的可能常常会得罪他的父亲。因此在箴言第六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神也就是我们的父神他所憎恶的七件事情。第一件就是高傲的眼，这就是骄傲。一个人的眼睛，神把我们造了，这个眼睛是放在我们的前面的面部的上端，不是放在头顶上。一个人应当仰望神，但是他的眼睛应当向前看，向前方来看，而不是向上看。向前看就是要看人，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而是帮助那些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去注意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骄傲，就是他的眼睛长在头顶上。所以圣经也用这样的一个高傲的眼来启示神厌恶骄傲。所以雅各书就借用箴言书来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第二件父神所憎恶的是撒谎的舌。换句话说，一位真理的神他最恨恶的就是说谎。说谎就是虚假，虚假 是与真理相对抗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撒谎是在神的面前最被神所厌恶的，因为新约就告诉我们，撒旦他是撒谎人的父，所以我们称为真理的父神的儿女，就不应当有撒谎的行为。第三个是流无辜人血的手，这里是一个形容的笔法，当然他也直接的说到你的手沾染了别人的血，这是神所厌恶的，这是指着杀人这件事情而说的。但是在新约却启示我们，杀人不只是在外在杀人是杀人的行为，甚至于恨一个人也是杀人。所以这个无辜人血的手，正是讲到我们不只是从外在的生活中去伤害一个人，去谋害一个人，更是指着我们心灵里面去恨恶一个人。恨恶人的人不为神所喜悦。接下来是图谋恶计的心，这个心是思想的意思，换句话说，神不喜悦我们的心理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在思想邪恶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想去解决生活的问题，解决工作上的难处，解决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常常会用思想去思想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神却警告我们，不要以心思去作恶。一个人心灵里面怎么样想，他的嘴他的行为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因此神要我们注意我们的心。接下来神所厌恶的就是飞跑行恶的脚。心是讲内在，脚是讲生活行为。神不但不要我们心里面去想这些事情，神更不要我们去走这些道路。神要的是思想他的话语，神要我们去行他的道路。这个地方都在帮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生活思想中的那种提醒和看法。接下来是吐谎言的假见证，这跟撒谎的蛇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都是虚假，都是撒谎，都是谎言，但是前面是讲舌头，是讲说话，这边讲的见证就是一种启示，一种证明。这种假见证比舌头的话语更加的可怕，因为这种假见证是以虚假的去代替真实的。最后，神所讨厌的是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不要我们纷争结党。不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在挑拨，要分门别类，要分布征战，散布纷争的那种思想的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一些看法，一些想法的不同，而造成弟兄姐妹中间的不和睦，这些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接下来请看第七章，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边在整章的经文中都在告诉我们有关于罪的一个问题。而这边用一个坏的妇人，一个坏女人来比喻罪对基督徒，对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诱惑。这是一个罪被拟人化了。因此 这边也不是在教导妇女，而是帮助我们了解罪在我们周围试探我们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坏女人一样诱惑少年人。所以24节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所以什么叫做淫妇的道？就是那些表面上是向着神，实际上背地里却是背叛神的人。这些人会引诱我们，我们要小心。罪常常就是引诱我们去行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请再看第八章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一节，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这边告诉我们要选择智慧，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那么请看13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可见要学习敬畏神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习恨恶罪恶。一个讨厌罪恶的人，他就是在学习敬畏神呢。一个选择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远离罪恶。最后请看第9章17节到18节。第9章17节到18节，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课程中与您分享过，这是一个拟人化的经文，帮助我们也是了解到得罪神就好像是一个愚昧的妇人一样。愚昧的人就是犯罪的人，犯罪的人常常会来说谎遮盖自己的罪。这就是圣经在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箴言书的课程就在这里全部结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箴言书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来学习箴言书的真理，引导我们建立一个顺从你话语的生活，也建立一个敬拜敬畏的生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写信来索取，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课将与您分享传道书，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